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我们今天可以一起看到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43节到45节。马太福音十二章43节到45节，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43节起。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安息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那里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我们今天就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这段话。那么在我们思想主耶稣所说的这段话之前呢，我们就像刚才国华弟兄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所提到的，我们可能在座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就在上个主日，在德州一间教会发生一个可怕的悲剧。那么有一个枪手来到这个教会来开枪杀人。那么当时聚会的弟兄姊妹就是有20多人被打死然后呢还有20多人受伤。那么事实上那天就上一个主日来到那一间德州那间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是没有受伤的要么就是被打死，要么就是身上有伤。那么在那一天那位讲道的牧师呢，他们一家祖孙3代人就是死了8口人，那么只剩下一个86岁的老爷爷幸存下来。那么这一家8口当中还有一位年轻的怀孕的母亲，所以这8口人当中还没有算这个怀孕的母亲腹中的胎儿，所以这是非常悲惨悲惨的一场悲剧。那么后来人们发现呢，就这一个枪手这个凶手呢他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么他曾经长期在网上就是宣扬他的无神论的观点，并且也在网上就一直来辱骂那些信仰上帝的基督徒都是愚蠢的。那么这一次他不仅就是显然是不满足于去说一些亵渎上帝辱骂基督徒的话他就直接拿起枪来跑到这个神的圣殿当中，跑到教会当中来杀人。那么后来就是有记者采访那一位就是失去一家八口的那个86岁的老爷爷，他这是在当天在教会当中一家人当中他唯一幸存的老爷爷，就来采访他。后来这个老弟兄就说，我们一家人都是基督徒，我知道他们此刻已经降生在天堂，我很快就会与他们重逢后来我看到这个老弟兄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为什么一家人都被上帝取去，但唯独留下这一个老弟兄还留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我好像有点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老弟兄要当着全世界的面，要当着天使，当然也当着魔鬼，他要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要为上帝做见证这是可怕的悲剧。但这样的悲剧不会夺去那些信靠上帝的人，那些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神的儿女，对上帝的爱，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些是悲剧没有办法夺去，苦难没有办法夺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把在德州 这一次教会枪击案当中啊，失去亲人的弟兄姊妹家庭，我们都交在神的手中，愿神赐给他们信心，也愿神的话语来亲自安慰他们的心啊。神怎样给那一位86岁的老弟兄那样大的信心，那样大的盼望，那样大的平安，也求神把这样的信心盼望以及爱上帝的心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主啊，但是我们愿意都得着那在基督里的平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看到那位老弟兄的见证，我想起圣经的一段经文，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5章8节到9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5章8节到9节。第八节起，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撒旦就像残暴的狮子，狮子也是非常强大的，遍地游行，就找一切的机会要攻击神的儿女，要攻击基督徒。那么魔鬼常常用啊诱惑试探，这是魔鬼的攻击人的一个工具，但是魔鬼也经常用苦难来攻击。那么不仅仅来攻击神的儿女，不仅仅来攻击世人在这地上的生命，那魔鬼最终的心意是怎样呢？他要吞吃人的灵魂，他要把人像他一样带到地狱里去。那么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德州这样教会这样的一个惨剧当中，这一个老弟兄他刚刚经历了可以说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他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啊，自己的孙子，失去自己至亲的人。那么很多人在这个时刻就会说啊，上帝在哪里啊？上帝存在吗？那么感谢神，老弟兄他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撒旦各样的谎言，来抵挡啊魔鬼撒旦这样的攻击。魔鬼不仅仅是要攻击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不仅仅是要攻击我们在地上平安的生活，魔鬼最深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摧毁，是要夺去人心中对上帝的爱，人心中对上帝的信心。因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魔鬼要把人的灵魂灭到地狱里去，那么人的灵魂怎样灭到地狱里去呢？就是人失去对上帝的爱，失去对上帝的信。那么很多人在这样的悲剧当中，他们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上帝在哪里啊？上帝存在吗？上帝的爱到底在哪里？但是感谢神，这一家人当中唯一幸存的这个老弟兄，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没有被魔鬼撒旦打垮，他的对上帝的爱没有被魔鬼撒旦摧毁。魔鬼没有打败他，这么大的苦难魔鬼施加到他的家庭当中来，没有打败他，事实上是他的信心，他对上帝的爱打败了魔鬼，羞辱了魔鬼。那么这位老弟兄的信心的宣告呢，让我想起圣经中另外一位经历苦难的老人，那么他就是约伯啊。我们有弟兄姊妹可能读过圣经中的约伯记，那么约伯也是这样的一个老人，那么魔鬼撒旦攻击他，他失去自己的孩子，失去自己的亲人家人，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在这地上所拥有的一切的财富以及他自己的健康全部都失去了，就像这一个德州枪击案当中这个幸存的这个老弟兄一样。那么即便如此，约伯对上帝的信心仍然没有被打垮，仍然没有被摧毁。那么 约伯是怎样说呢？我们看到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读，在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前半部分，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前半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五节起。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为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那么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成人主日学当中，在我们的一个讨论分享的时间，就是有一个姊妹，她就看到哥林多前书当中的一句经文，她说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最后有保罗问安的话当中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凡不爱上帝的这样的人是可诅可咒的，因为主必再来。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好像是六章，我们有个姊妹看到在那里又有一句话，就是凡爱上帝的人是神所认识的。那么在这里我看到圣经中的约伯，他是一个爱上帝的人，上帝认识他，所以他心中，约伯心中有这样的确据，就是我一定要见，我一定会见到神，我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哪怕我经历这么多的患难苦难，我一定会见到神，因为他爱神，神也知道他是爱神的人，神认识他，神知道他。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德州教会枪击案中幸存的那个老弟兄也讲，他是一个爱上帝的人，那么上帝也认识他，上帝也知道他，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噬人的灵魂，不仅仅是就是让我们人生经历苦难，经历很多的患难悲剧，不仅仅是这样，他魔鬼最深的目的是要把人从上帝那里夺去，夺去人心中对上帝的信号，对上帝的爱，把人带到地狱里去，去跟他作伴。而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来到世界上不仅仅是要给人赐下在这个今世安稳的生活，耶稣基督最深的目的是要把人从罪和死亡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也就是说从魔鬼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把人带到天堂，把人带到永恒里去与上帝同在。这是魔鬼与耶稣之间的一个征战，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这场征战呢，事实上每天都在发生，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征战的对象是这个空中掌权的，是那恶者，是那魔鬼。那么今天很多的人就觉得没有属灵的征战，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主耶稣他常常谈到这样的一场属灵的征战。而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经文，就是主耶稣亲口所说，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是描述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魔鬼要占据人的心，魔鬼要统治人的心，那么人的心就成了这一个战场，成了这一场属灵征战的战场。好，我们再把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经文，我们可以再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43节到45节，43节起。魔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找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的屋里，到了就看见那里空闲，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那么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三个方面。这里其实谈到赶鬼，赶出人心中的鬼。那么我们会看到第一点我们等一下从圣经中来看，圣经上下来看，第一点就是好像赶鬼的事情我们人自己也可以做因为这一开始呢，我们看一开始乌鬼离了人身，怎么离开的呢？乌鬼离了人身，等一下我们会来仔细来看这个圣经的上下文， 来理解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就是好像赶鬼人靠自己的力量也可以做。那么第二点就是耶稣说的，人如果靠自己的力量来啊洁净自己的心，赶出心中的各样的污鬼啊污秽啊，如果仅仅靠自己的力量，那么这样的人他的幕后的境况更加悲惨，更加悲惨。这是我们会看到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们要看到，就是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洁净我们的心，来把我们的心里打扫干净，并且让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赶出我们心中的魔鬼各样的污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生命的改变啊。这是三点。那么我们来接下来看，就是第一点，我们为什么看到啊好像让我们看到，就是人可以不靠耶稣，人就可以洁净自己的心，人就可以把自己的心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装饰好。好，我们要理解主耶稣所说的这段话呢，我们必须要看在主耶稣讲这段话之前哈，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在这之前刚刚发生了什么，刚刚发生了什么？耶稣刚赶出了一个人身上的鬼，耶稣刚赶出了一个又瞎又哑的人他身上的鬼，耶稣刚刚赶出了鬼，然后这个人身上的鬼被赶出来之后，这个人眼睛可以看见，这个他口也开口说话。这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这时候耶稣就反驳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就说在马太福音12章25到27节啊，因为我们以前思想过这段经文，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再列上去，我给大家读一下啊，马太福音12章25到27节，耶稣反驳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耶稣反驳他们说，凡异国自相纷争就成了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别西卜赶鬼，别西卜就是鬼王的意思，我若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那么主耶稣基督讲的这几句话意思非常的清楚，就是有没有可能是靠鬼王赶鬼呢？是绝无可能的，不可能有这种可能，不可能靠鬼王管鬼，因为鬼不会赶逐他自己，鬼不会就是攻击他自己。耶稣打个比方，一个城如果是这样，那个城找他了，一个家如果是这样，那找他了，所以鬼不可能攻击自己，所以不可能靠鬼王来赶鬼。那么耶稣就说，那你们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的学生，其实这句话就是你们的人哈，原文就是你们的人也赶鬼啊，你说耶稣是靠鬼，那你们人靠什么赶鬼呢？首先不可能靠鬼王赶鬼，这是肯定的，耶稣前面说了。那么他们是耶稣赶鬼，我们知道是靠神的能力，靠圣灵，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人赶鬼，他们当然不是靠圣灵，因为他们是抵挡圣灵的人，他们是亵渎圣灵的人，但是他们确实也在做好像是赶鬼的事情，那他们靠什么呢？耶稣说不可能靠魔鬼，耶稣 也可以看圣经，他们绝对不可能靠圣灵，绝对不可能靠神的能力，因为他们是抵挡圣灵的人，他们是抵挡耶稣的人，那他们靠什么？靠自己。那文士和法利赛人靠什么？我们都是靠律法，靠自己的行为，他们靠这个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哇，我只要行律法我就可以解决这个我心中罪恶的问题，所以他们不是靠上帝的恩典，不是靠上帝的怜悯，他们是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啊，我可以行律法。结果耶稣说这样幕后的观景是更加可怕了。所以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唯止责备一种人，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那些税吏呀，那些罪人呐，甚至妓女呀，耶稣甚至都愿意做他们的朋友，但是耶稣唯一去责备，用非常非常重的话去责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靠自己，他们是自以为义，所以耶稣说这些人幕后的光景是非常非常可怕，他们是魔鬼的儿女，魔鬼成为他们的父。那么这些人就是瞎子领瞎子，他们还要把别人跟他们一起要带到坑里面去，带到黑暗当中去。所以我们 可以，等一下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就说啊，我不需要信耶稣，我也可以解决我的很多很多问题。那么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耶稣说他们也做赶鬼的事情，或者好像是赶鬼的事情，他们也做这件事情，但是耶稣首先说你不可能靠鬼的力量来赶鬼，你不可能的。那么他们显然也不可能是靠神的力量，因为他们是抵挡神的人，他们就靠自己了。那么我以前呢，在我以前的教会呢，我就接触到一些就是吸毒的人，他们有很深的毒瘾，那么他们也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也尽一切的努力，他们要解决，就是要解决自己心中这个毒瘾的问题。这个毒瘾上来他们怎么办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找到一个办法，就大量的喝酒，用这个高浓度的酒啊，酒精来麻醉自己，就这个毒瘾上来以后，或者他就拼命的喝。还有一些人就抽烟啊，大量的抽烟，用这个尼古丁啊来麻醉自己。有的时候看上去哎，好像有点果效，就是确实是在暂时上好像这个毒瘾被他压住了啊，就是他我不需要靠心术，我不需要，我有自己的办法，我解决我心中毒瘾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当然也有啊，有些人啊，比如说他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啊，就成为他的一个心中的一个贪吃的鬼一样，就控制他。那么但是他下定决心，哇，靠自己的意志力，靠自己的这个意志来约束自己啊，我就是要管住自己的嘴巴，我就是要每天加大运动量，我要进行一些科学的饮食的管理，科学的训练。哎，看后果好像是确实是有果效，确实是他心中这个贪吃的鬼就被他赶出去了，或者被他抑制住了，他靠自己的意志力或者靠一些科学训练的方法。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一些酗酒的人心中有酒鬼哈，那么呢他可能去参加一些戒酒的一些组织啊，或者是他靠一些药物治疗啊，哎，他好像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些赌鬼、赌徒也是这样的，并不是每一个赌徒戒赌都一定要信耶稣。那很多赌徒戒赌他也做到了，他不靠耶稣他也做到了啊。就像现在不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性骚扰的事件哈，就是一些名人啊他去性骚扰，那么他们当中有些人他们就采取一个办法，他们去看医生，他们去到专门的医院接受专业医生的治疗来治他们这个病啊，这个性瘾啊，这个病来治这个病。哎，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还是有果效，你看老虎伍兹，哎，好像治了以后好像确实是好一些，他也不需要，也不是靠魔鬼，也不是靠神，也不是靠圣灵，他自己有办法呀。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这是今天很多很多人，其实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啊说是啊，很多人解决他内心的污秽的问题，他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有些人通过啊科学，医学啊，有些你像刚才说的，他吸毒啊，他就靠酒精，还靠尼古丁，他找到各种各样的。所以今天很多人觉得我不需要耶稣。我就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就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人是否信靠上帝，跟他的道德是否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没有关系啊，他可以不需要信靠上帝，他仍然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可以成为一个道德楷模和模范。这是今天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啊，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有各种各样的罪，我们也觉悟到啊，那么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办法，科学、医学，还有一些人会找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宗教信仰，其他的一些宗教里面他用各种修行啊、打坐呀、冥想啊、积功德啊，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也可以解决他内心的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那个鬼被赶出去之后，然后当他回到，哎，这个把我赶出来的这个人，他的心房里面干干净净的， 他又回去，他不仅自己回去，他带七个更恶的鬼回去。所以这就是，其实让我们联系上，我们会看到，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人赶鬼就会是这样的。他不靠圣灵，不靠上帝，他们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办法就是靠自己，靠守律法的行为。我好像也可以约束我的心，我好像也可以解决我内心罪的问题、污秽的问题。但是这样的人，耶稣说，他们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魔鬼会再进去的，而且带更恶更多的鬼进去。好，我们刚才举了很多例子，很多人好像看上去我不需要信耶稣，我可以解决罪的问题，我可以改变我的人生，我可以把我的人生再带回到正路上去，我不需要靠耶稣，我可以做到。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谈到，我以前认识的那些就是吸毒的人哈，他们靠酒精靠尼古丁，但是呢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够解决毒瘾的问题。相反，他们怎么样，他们很多人变成了这个严重的这个酗酒的问题，非常严重。然后有些人是肝癌啊，有些人是肺癌，大量的吸烟。所以他心中这时候那个吸毒的那个毒瘾的鬼没赶出去，最后那个酒鬼啊烟鬼啊进来，身体受到极大的破坏。还有我们来看到这种靠自己的力量洁净自己的心，改变自己，带来怎样的危险？耶稣说，你会带来更恶的鬼，你会带来更恶的鬼进来。其实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啊，有些人，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一些人，他们靠医学靠各样的办法，靠自己的意志力，他的意志力非常强，非常坚强。我相信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有非常强大的自我控制的能力，他们靠行律法啊，他们非常强大的控制自己呢。但这样的人，他们会给他们心中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更可怕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容易骄傲，他们容易骄傲。他靠自己啊，我可以解决罪的问题，我可以啊把我的生命带到正轨上去，我不需要依靠上帝，我不需要依靠耶稣，我不需要医生，我自己就可以给自己治病，我不需要人拯救，我自己就可以救我自己。那么这样的人，有些人他会成功，他好像确实是生命做出了改变，但是他会在心里带来一个更大的罪，更可怕的罪，就是他骄傲，他自以为意。然后还会怎么样呢？他会对其他的人没有怜悯啊。比如说有些人他的意志力很强大，他减肥成功了，他就说，你看这些减肥不成功，他们是垃圾啊，他们是软弱的人，他们是这个自制力很差的人。那种强人哲学哈，就是希特勒所推崇的那种超人哲学、强人哲学，他们就是这样的啊。他们有严格的对自己的这个训练，有严厉的秩序，但是呢一方面他们自己自以为意，把自己当作上帝，把自己当作超人；另外一方面他们对其他的人没有怜悯，他们对其他的人没有爱，他们变得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非常的残暴，所以他心中会带来更大的罪。那么还有就是靠自己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解决我们内心罪的问题，还会带来一个更可怕的问题，就是给我们带来虚假的平安。我们带来虚假的平安，就是我们靠自己可以解决我罪的问题，我可以治我的病，我可以拯救自己啊，我平安了，我平安了。但是这个平安是虚假的。那么这个假药最危险的啊，我看了这个钟马田他说，这个假钟马田是医生，英国著名的布道家哈，他是做以前是做医生。那么他就说，假药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假药最大的危险就是他不解决这个病的根源的问题，他让病的症状消失。他说这是假药最大的危险。他说你像我们的牙疼，这个疼痛啊是让我们去看牙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很多人去看牙医他是因为痛，牙齿痛就看牙医。但是他说在医学上面有一个医生有一个金科玉律，就是说你在没有发现这个导致疼痛的病因之前，你绝对不可以给病人来注射这个麻醉剂或者止痛剂， 他说这是不可以的。但是这种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医学当中广泛运用这样的方法，但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就是人靠自己来解决自己内心的问题，解决自己内心污秽罪恶的问题，不靠上帝，人靠自己，这就是人给自己来吃这个麻醉剂，或者来给自己做一个衣裳，来暂时的遮挡自己的罪，遮挡自己的污秽，所以给人带来一个虚假的平安，就是哎，我自己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我不需要上帝了，啊，我很平安，很平安。其实这种平安呢，是不长久的，是不长久。你心里的罪，你只不过是暂时的让它冬眠了，你只不过是暂时的遮盖它，好像自己看不见一样，但是有一天它会爆发出来，更加的可怕。那么我们看到人堕落犯罪啊，第一对夫妻他们堕落犯罪，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做的事情第一个是逃避神，第二个他们就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遮蔽自己的羞耻。那么圣经马上就说天起了凉风啊，寒风刺骨刮过来，他们说哇，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能不能存留啊？存留不了。那么在以赛亚书64:6也说，人的所有的义行在上帝眼中只不过是污秽的衣裳，就好像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一样，存留不了的。人只不过想通过这种方法暂时掩盖自己的羞耻，或者暂时的麻痹自己，哎，我现在看不到，我现在看不到，所以它就不存在。但是真正的考验来临，试验来临的时候，这一切又爆发显露出来，就更加可怕。所以人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人可以暂时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险。第一个就是我们赶出心中的一个鬼，这个鬼会回来带更多可怕的鬼住在我们的心里。第二个就是给人有一个虚假的平安，给人一个麻醉剂，我们觉得我们靠自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当然了，最大最深的危险就是让人远离神，让人远离神。人靠自己解决自己内心罪的问题、污秽的问题，无非就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哎，有效，暂时有效，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哎呀，我靠自己的能力，我试各种各样的办法，我看这个医生看那个医生啊，我又打坐又冥想，我都试遍了，但是还是没有用。无非就是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靠自己有用，一个就是靠自己没有用。但是无论是哪种结果，最后会导致一个结局，就是让人远离神。那么第一种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一个人靠自己看见哎，好像是有用，好像是有效，那么他就会自以为意，他就会骄傲，他就会麻醉自己，他说我没有病，我没有罪，我不需要上帝来拯救我，我自己可以拯救我，这就是一个结果，让他越来越远离神。那么第二种呢，他试了所有的办法，他尽了一切的努力还是没用，然后他会怎么样？他说不要跟我讲耶稣了，我试过很多了都没有用啊！我信过这个菩萨，我信过那个菩萨，我到这个庙里烧过香，我到那个庙里磕过头，我都试过了没有用，所以不要跟我讲耶稣了，耶稣也救不了我，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所以他会自甘堕落，他就会自我放逐，他就彻底的沉沦，他就会说我不要跟我谈这些，我都试过了，我已经都试过了。所以无论一个人靠自己怎样来解决自己内心的罪，赶出心中的鬼，也可能暂时他会看到哎，有用有用，也可能他会看到哇，无论我怎么试都没用，但是无论怎么样，最后会导致他觉得我不需要耶稣。一个就是把自己当作上帝，我自己救自己不需要耶稣，一个就是耶稣也没用，耶稣也没用。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说，就是人内心打扫干净了，哎，确实打扫干净很干净，但是你如果不是靠着耶稣，不是靠着让耶稣住进来，这个结局会非常非常可怕，你会带来更多的鬼，你会给自己片刻的麻醉，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不需要耶稣啊，越来越远离神。那么在耶稣所说的这段话中也告诉我们人真实的光景。今天很多人看自己怎样看呢，就说啊，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主人啊，我的生命我说了算，我做主，我们人是这样看自己的 啊，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我们看耶稣所说的话，人是怎样？你心里要不是住着魔鬼，要不是住着谁呢？就要圣灵要住进来，你要么就让圣灵让神住进来。那个你看，这人在这个里面，耶稣所说的这个话当中，人完全是被动的，完全是被动的。他哪怕他不靠啊自己的力量把魔鬼赶出去，但是心里还是空的，他的心里没有主人，那魔鬼很快又会进去。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光景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要么就是魔鬼的奴仆，人要么就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儿女，只有这两个身份，两个选择，没有第三种选择，人做不了自己的主。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六章，保罗在这里谈到人真实的光景。啊，我就选几节经文啊，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一下罗马书六章，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六章16到19节，16节起，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成为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做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那么在保罗所说的这段话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其实就该让我们明白，人只有两个生命光景，要么就是魔鬼的奴仆，要么就是罪的奴仆，要不就是义的奴仆，就是上帝的奴仆，人没有中间状态。那么从耶稣所说的话当中也是这样的，人心中的魔鬼赶出去，但是如果心里是空的，没有上帝住进来，没有圣灵住进来，魔鬼还会进来的，而且更多更可怕的魔鬼会住进来。人没有中间状态，人做不了自己的主。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受很多异教的思想哈，或者受一些当代哲学啊文化的一些思想，我们往往高抬人，我们看不见自己真实的光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人其实是非常无能无力的，在这一场属灵征战面前，人的心就是一个空白的战场啊，魔鬼可以随意的进来，我们只有让上帝进入我们的心来进行这场属灵的征战。靠我们自己，我们无法来抵挡魔鬼。那么在路加福音11章20到22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同样的一件事情，记载了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我们大家看到还是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1章20到22节，20节起，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戴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耶稣说，他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那么这个神的能力，原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手指头啊，就是说上帝的能力就是这么的大，他就动一动手指头，我们心中的那个魔鬼，可怕的魔鬼，这里说壮士啊，很可怕，很有力量，我们打不过他，但是上帝呢，只要动一动手指头，他们就被完全打垮，完全被赶出去了。这就是神的能力。感谢神，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那个更壮的壮士啊！他也感谢神，圣经告诉他的能力如此的大，就仅仅动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所以我们看耶稣很多时候仅仅凭一句话就赶出人心中的鬼。 那么当上帝的能力赶出我们心中的鬼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我们生命才能有真正的改变。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谈到了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我们会看到发生在德州教会的事情是非常可怕，是我们每个人可以真真切切的，你可以看新闻呐、你可以看电视报道，你可以感受得到啊，那些悲伤那些痛苦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顾念的不仅仅是那看得见的，那看不见的才是我们所顾念。也就是说，在这背后有属灵的征战在里面。魔鬼撒旦要吞吃人，魔鬼撒旦不仅仅是要破坏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平安的生命，魔鬼撒旦最深的目的是要让人到地狱里去跟他作伴，是要让人失去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爱。魔鬼撒旦最深的目的是要住在人的心里，奴役人，让人做他的奴仆。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每天都在发生，有的时候是用一种这种悲剧的形式啊呈现出来，有的时候是用一种诱惑试探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总之魔鬼就是一个目的，他要进到人的心里，要统治这个人，要让这个人永远的离开上帝。那么耶稣呢，耶稣就是要把人从魔鬼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误区，第一个就是我们看不到这场属灵的征战，看不到，没有这个警醒的心。那么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这句话是为什么，就是让我们警醒。我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新闻哈，就是在澳洲有一个女孩子，她很多年她身上非常非常的痛，而且这个痛呢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哇，痛得不得了，然后到处去看医生，花了很多的钱找不到这个原因，她为什么痛。然后很多年过去了，最后他没有办法，他到处找医生，各个国家找医生，最后在泰国一家医院，人家找到了原因，他为什么痛，而且如此的痛。因为他体内有一种虫子，这种虫子在他体内到处爬，可以穿过内脏的，甚至最可怕的可以穿过眼球，穿过，很可怕很可怕。但是除了泰国这家医院找到这个病因，其他地方找不到。这个很可怜，这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哈，这么多年在痛苦当中。后来人们就想，她怎么会，这种虫子怎么会跑到她身体里面去呢？原来她很多年以前，她到一个地方，太平洋的一个岛啊，一个地方去旅游，她吃当地的这个食物啊，很鲜美，海鲜很鲜美，她就是按照当地的饮食习惯就吃，然后大概没有加工的特别的安全卫生，这个虫子就进了她的心里。进到他的身体里面。哇，所以这个故事当时真的是狠狠的提醒了我，我说哎呀，以后我们对我们的出去玩的时候吃东西一定要注意，狠狠的提醒了我。但事实上今天很多人，我们对我们所吃的真的是非常在意，真的是非常在意，要看啊有多少卡路里啊，要看这个安不安全，哇，非常的在意。但是我们却对属灵的战争一点就不在意了，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觉得哎，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但是耶稣基督在圣经上说，那个让我们最小心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面团里的一点面笑，一点面笑你让它发起来哈，你不管它，整团的面都会发起来，这是更可怕的啊。在我们礼拜五晚上查经，我们来查找创世纪的来查考创世纪的经文，我们会看见亚伯拉罕那么有信心的人，但是他就是在一个时候他放松了，他没有被上帝的话所警醒啊，他就听信顺从他妻子的意见，结果让他的家庭啊带来可怕的悲剧，然后甚至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我们会看见这个以斯玛利的后代跟以撒的后代世代相争，一直到今天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来思想为什么会发生，其实刚开始就是一点点破口，一点就是一句话，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导致这么可怕的后果，这是里面有属灵的征战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朋友，我们对很多东西我们非常小心的，哇，那里安不安全，那里可不可以去，这个东西能不能吃，非常小心。 我们要去到一个地方，我们要看那里的犯罪率，要看很多很多东西，我考虑非常的周详。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最应该警醒的，就是对这样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警醒，因为这是可怕，这是可以把人的灵魂拖到永远灭亡里去的，这比那个寄生虫更加可怕。那么我们再来读一读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啊，我们看到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什么样的人是神的儿女呢？就是信耶稣的人。什么叫信耶稣呢？就是接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那么接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不是让我们，不是仅仅是让耶稣在我们的心里住个几天当个客人好好招待一下，不是，我们要把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要让他在我们的心里常住，常常住在我们的心里，不是让耶稣来到我们心里做客的。所以你看其他的很多的宗教信仰，他们是怎样的，他们只不过在一些固定的日子去履行一些宗教责任，比如说初一十五啊，去烧烧香啊，或者是这个初八呀，或者什么时候去拜拜财神呐、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每一天的日子，他们根本不会去管属灵的事情，他们自己想怎么生活怎么生活，想怎么做决定怎么做决定，完全不用去理会他们所谓的信仰，那种拜偶像的信仰。他们只要在一些固定的日子，我只要守住这个节气守住这些规条。你像那些穆斯林，他们一天要五次去向那个麦加的方向去叩拜，他们就守这些。但是人们经过一些研究调查会发现，其实穆斯林他们很多很多，绝大多数穆斯林他们私底下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非常非常糟糕。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沙特一个穆斯林国家，那么他们严重的有虐待这个妇女，虐待儿童，然后他们有大量的从外国去的一些劳工也是穆斯林，大量的在沙特那个地方被虐待。我们知道这不是他们的信仰所推崇的东西，但他们私底下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虽然他们表面上好像我一天五次都在祷告，都在敬拜神。所以这是其他很多很多宗教信仰，就是说我只在这一个特定的日子，只在这一个特定的时刻我让耶稣来到我的心里，那么其他的时候你耶稣你就不用管了，我们把耶稣当客人你初一十五来一下主日所来一下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用管了，我的生活，我的心还是我做主。其实我们做不了主，那谁做主啊？魔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耶稣不在我们的心里，魔鬼就在我们的心里。那么我们要接待耶稣，我们不是说让耶稣仅仅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来到我们心里做客，不是，我们要让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长久的住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在主日的时候我想起耶稣了不是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感恩节复活节圣诞节我想起了耶稣，不是的，而是在我们每一天耶稣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做每一个决定，我们做每一个判断，我们首先思想耶稣的心意是怎样的，这才是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耶稣来掌管我们的人生。那么伟大的宣教士戴德森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建人，他曾经讲过一句名言，这句话是这样说，耶稣若不能全部做主，他就全部做主。大家没听明白哈？耶稣若不能全部做主，他就全部做主这个英文呢是怎么说，就是我们有姊妹那我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如果不能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做主做王掌权，耶稣如果不能完全的掌管我们的心，耶稣就根本不要当这一个主，耶稣就根本不要我们的心耶稣说如果我们仅仅是我们的心向耶稣开放一个小时，开放一天其他的时候耶稣算了，你就不要待在我心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根本就不来了，就不来了。 耶稣，我来，我就要完全占有你的心，完全占你心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耶稣说我要完全占有。耶稣要做主，他就做这样的主，他要掌管我们的全人。所以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谈到基督徒的奉献，新约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奉献是全人的奉献，我们完全把自己完全放在祭坛上面，成为活祭，一点保留都不能有，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耶稣要他要做，就是做这样的主，做这样的王。要么他干脆他就不要那个虚名啊！你口里说我是主，我是主，但是你把我当客人，你只是让我来一下，别的时间你就不管。耶稣根本不要要这样的虚名啊！这就是所谓耶稣若不完全部做主，他就不做主。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盗贼毫无疑问就指魔鬼啊！魔鬼来到我们的心里，他就是要杀害我们的生命，要吞噬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今生的生命，更是永恒的生命。他要吞噬，要把我们永恒的生命拖到地狱里去。那么主耶稣基督来是要给我们带来生命，这个生命不仅仅是今生的富足啊平安，更是丰盛的生命，一直到永恒都是丰盛的。那么圣经中有一个人，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了七个鬼，那么这个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身上曾经有七个鬼，他是可以说是最绝望的人。我们看见耶稣赶鬼，很多人身上就是哑巴鬼啊，或者是那种让人发疯啊，那哥大拉的那个被鬼附的人。那么摩大拉的玛利亚，他身上有七个鬼，他是最绝望的一个，他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他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得了他。结果主耶稣一句话就赶出他身上七个鬼，那么他从最黑暗最黑暗的地狱，他一下到光明里面去。那么他从最绝望的一个境地，一下他心里有平安有喜乐。那么从此之后，他成为耶稣基督最忠实的跟随者。那么他跟从耶稣一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努力的要靠近十字架。那个时候耶稣的那些男性门徒都跑得远远的了，只有一些妇女啊当中，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他一直要靠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当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取下来的时候，他一直要留心看别人把耶稣的身体到底埋葬到哪，然后他就一直就等在那个地方，等到最后他才走。然后第三天这个安息日过后，他又是第一个跑到耶稣的墓地那里去看的。那时候我们也没看到任何一个男性门徒的身影，都看不到啊，像彼得好像是很勇敢啊怎么样，但那时候他们都看不到，唯独就是个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他们去到那里，第一个去到那里来看。然后最最最美好最最最最让人心里感动的地方，就是他们是第一个见证了耶稣基督复活，摩大拉玛利亚，而且最美好的是什么，耶稣亲口叫他的名字玛利亚。我们体会一下那个时候玛利亚她心里是何等的感动，在她心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对人讲话，彼得不在她身边，耶稣所爱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没有一个在她身边的，只有这样的一个女人在耶稣的旁边。耶稣第一个呼唤人的名字是说一个女人的名字，复活的耶稣第一次呼唤人呼唤玛利亚。他生命当中曾经是被七个鬼附着的，但是耶稣将他的心里鬼赶出来，耶稣住到了他的心里，他成为跟随耶稣跟随的最最紧的一个人。耶稣复活他第一个看见。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人生的改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可以靠自己，我们找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们越是这样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给自己带来更加可怕更加悲惨的境地。 更加凶恶的鬼会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要么会自以为意，骄傲，我不需要耶稣，我不需要上帝。我们要么会自甘堕落沉沦，我不要可救了，我各样的方法试过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光景。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他是那最伟大的勇士，他要靠上帝的能力，他可以赶逐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一切的魔鬼。所以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圣经说那有大光照在那死荫之地的人。所以感谢神，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打开自己的心门，我们诚诚实实来到耶稣面前，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力，我们不再靠我们自己，我们让耶稣来到我们的心里做王掌权。不是做一天的王，不是做礼拜天的王啊，不是做圣诞节的王、复活节的王，而是每天住在我们的心里。因为耶稣离开我们的心，魔鬼就会趁虚而入。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愿意来在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上帝完全的敞开。主啊，我们不要给魔鬼撒旦留地步。主啊，我们愿意神、愿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愿意圣灵的光照到我们心中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全人啊、全心都奉献在神的手中，愿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愿神来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决定，带领我们人生每一个方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